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心理师的欢乐之旅，跟着哇哈心理师到处看看世界有多少美好有趣的事物吧。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理师的欢乐之旅。这集我们要聊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主题哦，因为听说这个主题呢，现在在这世代非常非常的红哦。然后我的好朋友欢欢呢，他今天就要来跟我们聊这个主题，因为他就是这个主题现阶段目前的代言人，就是当大家都不想要生小孩的时候，他跑去生小孩，他到底发生什么事呢？我们就请欢欢来跟我们打声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上一集才刚讲完老人，现在又来讲小孩的欢欢。
哎，这个欢欢啊，就是您是要生小孩了吗？
我是念完书才要生啊，我原本的计划就是给自己很多退路，你知道吗？就是如果我有考上，我就等考上之后再去怀，但是如果是没考上，我就现场怀这样。对，会这样讲，为什么可以这样选择齁？是因为我现在就是先把胚胎做起来了，所以我现在只差植入的动作就会怀孕了。
哇，死高音呢！所以好啦，今天我们这集呢就要来讲一下关于试管婴儿的事情哦。那这个主题其实在现阶段的世代当中，大家越来越多讨论了。就是以前的人好像大部分都主打，其实现在也是啊，就大部分大家都主打自然受孕嘛。然后真的不行了，生不出来了，然后才想办法去做试管婴儿，然后去想象那个画面，就知道花好多钱哦，好累哦，然后各式各样的这个辛苦这样子哦。然后可是在现在这个世代里面，越来越多人在做试管，就是欢欢只是我其中一个朋友，我很多各种不同的朋友，他们都开始去所谓的冻卵，因为就觉得现阶段好像不想生，或者是现阶段好像没有遇到合适的人，然后蛮多女生就开始选择去做冻卵这件事情了。在现在这世代已经不是说我生不出来才要冻卵，而是我想要选择我自己的生活，所以我去冻卵这件事情哦。那我们就请欢欢先稍微介绍一下他到底为什么不自然生产然后要去冻卵，好，你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好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很有趣，因为我之前也有朋友，不是朋友啊，就是学生哦，就是我刚刚讲的学生，年纪都比较大，就是说哼，那你干嘛要去做试管，你怎么不找个男生生就好了。我想说原来基本上哦，先让大家知道一下，因为我本身是女同志哦，所以我另外一半是女生哦，所以我生小孩基本上就是不可能找男生生啦哦，毕竟我现在也是有妇有妇之妇这样讲小杨
有妇
对有妇之妇
对
对，然后我就是女同志，怎么会觉得我可以找男生生小孩呢？不觉得这是件很幽默的事情吗？
anyway，但是不是真的有人会这样想
啊？
会不会有人这样想？
对啊，
因为就觉得女同志生小孩好像比较容易，你就找一个男的生就好。
对，可是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作为女同志基本上我们就是不会跟男生生小孩。那第二个很多人会觉得说那就是找男性的朋友去做捐精就好啦，因为其实有些人会自己做滴精的动作，这也是可以的。可是因为会有一些，我个人会觉得有一些法律上的疑虑，所以我们就没有这么做。
等一下，你说滴精就是你拿朋友的精子自己滴进去，这样没？
对对对对对对，以目前台湾来讲哦，最近
这不合法吧？对不对？不合法吧？
其实没有不合法啦。
也是因为你等于就是一个莫名怀孕的人，你就是一个怀孕的人，这样子也没有。
对，就是个怀孕的人，只是说我说的会有一些法律的疑虑，是说我不确定对方会不会之后来争取他的侵权呐，因为他确实有他的 DNA，对。
哦，
没错，
有道理。就这种是不是也有点像是，如果假设譬如说你真的跟某人发生了什么一夜情啊，或者什么关系，然后之后你也没有跟他连结，但是你后来自己生小孩，然后可能另外一方他出现要跟你要小孩，也这种状况。
哦，对，就是以前早期
连续剧这样子。
没有，就是早期那种有二房三房的啊，然后那个有钱人去世之后，就会突然跳出来说我是他在外面的那个老婆，这是他小孩，然后就是为了要抢那个钱，就是这个时候突然间跑出来滴血认亲，有没有？对啊，
哦，大概就是这种状态，所以其实完全不在考虑的选项，因为其实认识的人虽然你可能可以认识他的状态，但是会有很多麻烦之处
啦，
人际的麻烦。
当然，法律上还是有一些可以规避的方法。可是，因为我们毕竟不是法律专业，我们也觉得这样很复杂跟麻烦，所以我们就选择比较简单，但其实也不简单的方式。因为目前台湾是还没办法合法让同志伴侣在台湾做试管婴儿的。那其实很多人都会说，为什么？是不是为了 排挤同志，其实也不是这样啦，因为台湾的生殖法是在2006-2007年的时候研议的，也就是说已经是17年前才有的一套法律，所以早期台湾是完全没办法做试管婴儿的。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因为以前我们小时候自然课不都在学什么一些基因学啊，然后那时候在讲什么陶粒羊，有没有那个复制羊，反正就是基因的这种所谓的生技的这一些技术，也是在后代才慢慢的有被发展出来。那一开始可能就很多医疗道德的考虑啊，干嘛干嘛。总而言之，台湾是在2007年的时候才颁布了我们现在正在使用的生殖法，然后那时候的规定就是已婚的不孕夫妇、不孕夫妻可以使用到这个服务，这样子。所以你
如果要在台湾做，而且你要不孕
哦，
你已婚不孕，你如果已婚，
你
可孕也不可以。
没错，你一定要能够拿到医生的诊断，诊断说你不孕，无论是男方或女方，你才有办法去做这个手续。
嗯，
对。所以其实也是很多流程嘛。所以台湾不能做啊，所以目前就是很多的，如果是同志伴侣，以女生来说，女生相对比较单纯，是因为我们可以自己怀，没有代理孕母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经过的流程呢，就是去购买精子跟做精卵结合，就可以呈现。哦，就可以做成胚胎，然后做成胚胎之后，看每个人有没有想要在植入之前做所谓的基因的检测，接下来的步骤就会是植入就可以怀孕了。后面的流程就会
跟一般的程序一样。哇，听起来好像很轻松。
对，但是一点都不简单，没错。
真的，我们现在讲一下，就是因为欢欢其实目前年纪就是大概是，真的要决定去做的时候，他那时候还不到30岁嘛，就是29、30这样的，很年轻的时候他就决定他想要生小孩，然后到他可能实际查了资料，然后反正接受这个现实，就台湾没办法生嘛，然后未来 maybe 可以生，他那时候也在挣扎这件事，因为说万一台湾可以生，他就白出国了，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呢，他最后预备好自己决定要生小孩到实际的这个流程。我们先来讲一下，就一开始啊，就是你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决定你要冻卵冻胚胎，因为冻卵冻胚胎不代表生嘛，对不对？就是决定要有自己 的下一代嘛，然后或者自己的孩子，就是那个时候你的状况心态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可以从再往前一点点讲，就是我自己有没有想要小孩这件事情。我以前高中的时候就是信主嘛，然后我一度有5年的时间觉得我已经变成异性恋了，所以那时候我事实上才开始想我想要小孩，因为在我还没有觉得自己可以成为异性恋之前，我们就是连结婚都不会想象，就是早年的同志根本不会觉得同志会有婚这个动作，就是不存在，就是连这种想象都没有，所以真的也是觉得台湾现在能够成为整个亚洲第一个合法可以让同志结婚的国家是件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事情。然后可是我经过那5年之后才发现说，没办法，我这个真的是彻彻底底的女同志，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跟男生在一起或者结婚，或者光是牵手我觉得有点可怕这样。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在那个阶段的时候，我是有对我的家庭有过想象的，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在我的家庭规划里面，我是有想过我会生小孩，而且我想过要生2个小孩。可是当我知道自己就是必须得接受我就是个同志的身份的时候，我就打消这个念头了，因为我觉得同志就是不能结婚，所以就不会有小孩，然后我也觉得台湾就是也没办法让同志生小孩，然后为什么会开始在我自己跟我现在另外一半结婚之后又会回来思考这件事情呢？其实我本来就很喜欢小孩，然后我以前在教会是带主日学的，所以就很喜欢跟小朋友在一起，然后我们家也蛮多小朋友，但是我那时候就是开始去跟我的另外一半讨论说，我们要不要小孩这件事情。那他的想法就是他没有觉得一定要有，也没有觉得一定不要有，他就是完全都尊重我这样子。对，然后那时候我就开始去想说，那我们要自己生还是要领养？很多人都会说现在那么多孤儿，你们同志干嘛自己生呢？就去领养孤儿啊，就觉得很衰小那你们异性恋干嘛生呢？你们去领养孤儿啊，到底为什么呢？这些孤儿都是你们异性恋生的好，现在大战同志跟异性恋，就是就会有这种很多不公平这样子。那其实我真的也是想要走领养的流程，但是大家如果真的有去了解一下领养的流程的话，会发现领养本身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你要做非常多次的跟领养对象的互动，然后也不是每一次都一定可以走到最后，而且最后还要法院的认定，然后会有很多的不同的人员来到你生活的环境空间来做一些评估
这样子。对
对，然后小朋友再到家里面的时候也会去评估他的适应状况，所以其实 我真的觉得领养一个小孩跟怀孕的时间，其实这不会差太多，就是对、哦、对，没有错。所以那时候我就是，反正那件事情我就放在心里面，因为原本想说是领养的话，就不会有什么几岁生小孩的问题嘛，就是我多少都可以领养这样子。
对、
嗯嗯嗯。可是一直到前几年，大概就是我26岁左右的时候吧，这样想象也是3-4年前的事情，就是有一天、就是。对，那时候换我妹出柜，诶，我们全家都是女同志，换我妹出柜，然后我们全家一起来吃饭，然后包含我的另外一半这样，然后我另外一半就突然间问我妈说，妈是不是很想要有孙子啊这样，还会这样问是因为我们家养了2只蜜袋鼯，我爸妈都以阿公阿嬷自居，对，就是那种真的像在照顾孙子一样的那种程度，就是很怕他们冷，很怕他们饿，所以都把他们喂得很肥这样。
然后因为他们现在已经喂不了自己的小孩了，只好开始喂蜜袋鼯。
对啊，对啊，没错。然后我想说，哎，那好像真的可以好好想我是不是要有小孩这件事情。然后那时候又问我妈妈的意见，说，哎，那妈觉得就是领养，你觉得领养跟自己生有什么差别？这样。然后我妈的想法其实是觉得说自己生的感觉会不一样。我觉得不是血不血缘的问题。我觉得我在我经历去冻卵这段时间，不冻卵啦，去做这个流程、这个疗程的过程之中，我觉得我有点体会到我妈的那个心情。重点不是说这个人跟你是不是有直接的血缘、嗯，因为就像刚刚讲，我其实精子等于是买精子银行的嘛，所以其实跟我另外一半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可是我觉得这个怀的过程要付上的代价的感受是很特别的。
就让你预备当妈妈的这个阶段，
对，所以那时候26岁嘛，然后我本来计划大概就是在28岁的时候生小孩，那时候我觉得说28岁应该是一个还不错的时间、哦，会这样想是因为，其实以现在的台湾人啊，尤其住在台北、哦，我之前听跟一些朋友讲说，哦，我要准备生小孩，然后那些。我的朋友就指那些叔叔阿姨啦，齁，他们就会说啊，这么年轻，我想说，
对啊，
可是我已经30，这么年轻吗？对，他说没有啊，你不是住台北吗？台北30岁生小孩很年轻欸，这样。
然后那一次我、就是、对啊，因为我觉得生小孩之后，人生好像就要以小孩为主了，你就不太能够出去。然后自由自在弹性这样子，
对对对，当然因为我身边也有一些朋友是已经结婚生小孩啦，那我也知道他们可能也会说啊，可是生小孩之后真的会后悔干嘛的，觉得还不如他们不要出生之类的、嗯、可是我觉得我自己在这个历程当中经历很多心境上面的转变，确实像刚刚我阿分享到，就是你突然间会感觉到自己好像要放弃很多东西，可是我觉得这个预备是好的、嗯、因为就像刚刚我提到我们是做试管，所以我不会不小心怀孕，我不会不小心这个小孩就必须要出来、哦、我是先在有想好跟有准备好的情况才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妈也曾经问过啊，因为那时候我就是已经决定要去考试，要去念大学、念研究所了嘛。我妈说：“你这样又要念书，那你又要生小孩，你这样子未来这样子怎样怎样怎样，会很多她自己的想法。”然后我就很认真跟我妈讲说：“妈，基本上我不会不小心，不是啦。如果我妈讲说我不会不小心怀孕啊，小孩不会不小心跑出来，我觉得我们要。”生小孩这件事情比一般人要付上更多的代价，无论是我们预备的过程，或者是说我们其实要负担的经济上的成本是高很多的，就是一般人生小孩没有成本啊，你知道吗？就是射一发就有了，对不对？好像也没那么容易生啦，就是大家也不用想象好像异性恋夫妻就很容易怀孕，其实也没那么容易，现在真的大环境啊，
现在是越来越难
了，然后身体的各种，
对，
所以其实没有那么容易怀上小孩，所以我那时候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就是因为台湾不能做，那其实在其他的国家，邻近的国家是有很多国家是可以做所谓的试管或者我们讲的人工生殖的，对、嗯、那我们是选择去日本，那我们在这个流程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最一开始只是想说先去咨询看看哈，想说先了解一下他们大概是怎么样的情况在做试管，所以我在去年8月我生日顺便去过个庆生的旅游的时候，就有跟当地的机构接洽，然后就知道说诶，日本最近也因为婚姻平权的法案正在如火如荼的进展中，所以法条啊，或者说各样的一些本来现在正在做的一些可以做的管道，可能之后会有一些限缩，所以会建议我们如果有想要生小孩的话，可以赶在2024、2023年底的时候先把胚胎做起来，因为 今年之后可能就会有更多在法律上面的变动，所以可能会变成没办法做这一个人工生殖的流程这样子，然后就会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才可以再试做。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感受到的是晴天霹雳哦，因为我原本只是抱着一种，
就是我必须要赶快做决定了的这种感觉。
对，我本来只是想说我就是来过个生日，然后顺便了解一下哈那个生小孩的一个流程啊，然后日本的费用大概怎么算，因为日本的民族性的关系哦，这些东西在网络上比较没那么公开，所以我就来咨询。然后突然就发现，天哪，所谓的2023年底是指这三个月内我就要做决定跟把这件事情做完吗？
怎么听起来像商人的诡计啊？
对啊，我就觉得现在是什么意思？我现在好像就要把自己卖掉一样，
再不买这个房子就要卖掉了哈、哦，我们只剩最后一户了，这种感觉。对对对。
对，然后那天晚上我就是本来其实是开心的，因为当然日本的费用比美国低很多，然后加上我们飞到日本的时间跟你在那边住啊、飞机票啊的费用都比美国低嘛，所以那时候我觉得好，我觉得日本是个不错的选择。可是我们就是要赶快做决定。我印象很深刻，那一天晚上我是本来在睡觉，睡一睡，我就突然间起来大哭，那我就突然间想到说，天哪！我就突然间觉得我妈好伟大，因为我出生的时候，我妈才25岁耶，应该说是24岁，就是怎么可以？我现在都29岁，我都没办法想象我正在准备怀一个小孩，然后她怎么办法在25岁的时候就生了我，然后就会想到刚刚我们讨论到的话题，就是天哪，我妈在她25岁的时候就要照顾我嘞，就是她就要某种程度上。我那个年纪我还在冲我的事业的时候，某种程度他就是已经好像放弃了要追求这些东西，他就是必须要接受生命中有我，然后我可能会影响到他的生活，影响到他的工作，影响到他的生活作息、睡眠等等的，然后就觉得好伟大，妈妈真的好伟大。就是那个瞬间我觉得我的那个感动跟那个哭的感觉，不是觉得压力很大，是我就是突然间感受到那个满满的母爱。
哇，不得了，那这就代表你预备好了，可能要冲一发。
就是我就发现我妈为我牺牲了很多，在怀我这件事情上面。对。对，所以那时候我就把另外一半挖起来，我就开始跟他哭，我就跟他说，你起来，我现在很难过。就来跟他哭这样子。对，我就是突然间发现说早上讲的这样一愣一愣的，然后意思是说我三个月内要把这件事情做完这样。对，所以我就很认真的去思考了这件事情，然后去规划这件事情。所以八月我们回来台湾之后，我们在10月的时候就又飞到日本，然后去跟医院的医师先做了第一次的会诊，然后安排了后面的时间的疗程，包含要调经啊，然后下一次要到日本开始打排卵针，然后打完排卵针之后要打取卵针，然后最后要取卵，然后最后就是把我们买的精子跟我们当天取出来的卵子做结合，然后就会产生胚胎这样子。对，
不是这些时间，这些花了多少时间呢？譬如说你刚刚说，对啊，
这个
流程几个月之内啊，对啊，
因为取卵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女生有生理的周期嘛，你一定是在你就是卵巢正在发育的时候会让开始做这个疗程，所以我们在做试管的过程是先做取卵的动作。那做取卵你就要算好你的经期哦，因为我们需要在经期来的第三天开始打排卵针，也就是它会让你本来的卵的数量变多，而且要长得更成熟。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先把时间瞧好，因为毕竟我们不是在台湾，我不可能说哦月经来第三天了来出门，不可能嘛，我一定是提前需要跟医生约时间，提前需
要
买机票这些东西。
在台湾等在日本等月经来这样子。
没有，我那时候10月的时候，我们就是先调经嘛，就是好，我们讲好下一次我们什么时候来，然后医生就会给你调经的药，好，就是大家平常如果要出国旅游或干嘛，也会吃那个调经的药，他就会帮你算好，那我们就算好我们什么时候要来，所以他就会算好我们来那一天会是刚好月经的第三天，所以我们就是那一次我们去看医生，其实我们前后只有去待日本3天啦，就是。前一天先到，然后隔天看医生，然后隔天就飞走了这样，所以我们在下一次去的时候就是11月的时候，11月吧，对，11月的时候没错，对，然后我们那时候待了2个礼拜的时间，因为打排卵针需要时间比较长，因为你要让你的卵子长嘛，它没办法自己瞬间就爆出来， 对，所以我们就是在日本第二个阶段就待了2个礼拜的时间，要自己打排卵针哦，就很像在打胰岛素那样，就是自己打进去。嗯，对啊，
痛吗？痛吗？有很可怕吗？
其实不会痛，我觉得是可怕哎、欸，就是因为我是叫另外一半帮我打的，然后感觉就是没有办法很靠谱，所以就一直很紧张。
真的蛮可怕的，对。
对啊，要打很多针、嗯，
打很多针，然后身体也会不舒服吗？
其实自己打的那个排卵针还好，可是因为我的时间比较紧迫嘛，就是我们机票就是买好的，我们是有必须得回台湾的时间，所以如果在这个中间复诊的过程发现，哎、嗯，长的速度跟成熟的情况不够快的时候，医生就会在诊间再帮我多打一些他们自己的药剂，那也是催卵的一些药剂，那个就会比较稍微不舒服一点，毕竟可能就是。
嗯，比较强，
剂量比较重，对，所以我打那个针的隔天真的很像新冠哎、欸，就是全身无力，然后超累，很想吐这样。
哦，
对啊，
已经在做小孩之前就已经感受到怀孕的不适的感了。
对啊，其实这个前面的过程都还好，到最后就是我们要取卵的时候，那一天印象很深刻，
我看到你崩溃大哭。对
对，可是其实它不会痛啦，因为我们在做这个疗程的过程是会打全身麻醉的，所以其实你去他就是跟你说哦，开始打麻醉咯，然后你就麻醉剂就进去，其实你就睡着了。嗯，只是可能我平常酒喝的比较多哈，所以那个麻醉剂量就也比较够。我就取完卵回来到那个休息室的时候，我就很快就醒了。然后他其实有帮我打麻醉，打完麻醉之后有帮我打那个止痛针，可是可能那个止痛针的药效还没开始发挥，我就醒了，所以我就起来就觉得、好痛。肚子好痛哦，这样子。对啊，
是痛在哪里啊？痛在子宫还是卵巢？
哦，我跟你们说，
你自己感觉得出来痛在哪里吗？
我跟你们讲为什么会痛好了，你们就会知道为什么这么可怕啊！你可以想象一下要怎么取卵吗？你觉得我们是怎么取卵的？
欸，取卵其实很可怕欸。取卵要从下面进去吗？还是要割一个洞？
对对对，就从阴道口进去，然后
就阴道口进去嘛，然后把那个卵子吸出来。
啊，卵子在哪边？
卵子在那个子宫。
卵子不会在子宫里啊，卵子还在卵
巢
，所以我们等于是那个针进去之后，它就会穿破你的子宫到卵巢把你的卵拿出来。
哦，它所以它不是从卵巢已经喷出来，然后你再把它吸出来？
不是不是不是，
从
所以它是
从卵巢里面拿出来，
所以它还是会有一个伤口。它还是会有个伤口在你的肚子里面，所以它也不像月经来
的感觉、哦、非常之可怕，比月就是，但它就是你在一个内部里面很敏感的地方有一个伤口，
对对对，
然后它又会有，就会在不同的动的阶段当中就会影响到你的伤口的疼痛这样子。
对啊，因为毕竟才刚做完手术嘛，这过程其实非常非常快啦。对，所以那个过程就是虽然说睡下起来就好像结束了，可是后面几天就是要等那个小小的微创伤口稍微恢复这样子。哦，
对、啊，因为我在
就结束了，
身为有人在旁边觉得蛮快的啦，就觉得怎么一瞬间、
啊、
怎么那么方便这样的话。但是其实后续还有很多，譬如说选精子，对不对？这好像是一个大任务。
哦，没错，我们是在去取卵前先选精子的，因为我们就是希望趁新鲜嘛，如果不要趁新鲜，我们时间就不用抓那么紧了。对，我们希望可以拿新鲜的卵子，然后马上做结合，因为这样是最好的。
不然有人是先冻卵，然后之后再
对对对对对，大部分的人是这样啊，就是如果是冻卵的话，就会是譬如说可能在台湾的生殖中心，我先冻卵，然后再用那个生物医疗的那个冷冻技术再寄到国外去做下一步的动作。对，可是这样，第一个就是在结冻跟解冻的过程中，卵子是会有耗损的。第二个，这个所谓生物科技的冷冻传输的这个服务很贵，很贵。对，所以那时候我想说，反正都要来了，然后日本也不会很远，就顺便当个旅游，然后我们就在日本把这件事做完。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是等于在10月跟11月中间，我们就是在做精子的挑选。那我们就是从网络上的精子银行，那精子银行里面你可以看到很多资讯哦，就是有些会提供照片，有些没有提供照片，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这个 donor 他的一些身体的状况，还包含很多心理文件哦，就是非常完整的，然后也会有机构的员工对他的第一印象的一些评价，就是有很多很多资讯啊，当然也包含
就是一种没有想到孩子的爸爸竟然是拿来用文字来面试的的这种感觉。
啊、
因为欢欢那时候给我看一些资料，
啊啊啊、
我想说哦天哪，就是这个下好离手呢，就是 就是他就是他人欸，所以有很多要考量。啊，记得他那时候看说什么，哦，这个人是体育老师，哦，这个人 BMI 不行，这个人怎么样什么，他就在那边各样的挑这样子。
对啊，毕竟生下去就是一个生命咯。 对，啊，对不对？
真的。因为而且其实像照片这件事情，我也是陪欢欢挑，我才发现哦，原来照片其实他只能给他看那个超级小时候的照片，他不可以给你看他长大成的照片。
对对
对对，因为其实这样也会有一些伦理的问题。
没错，有一些事实上所谓的它就是有分 ID release 跟没有 release 的，就是有一些是有开放，譬如说如果长大之后有希望让小孩去找到这个 donor 的话，是有些人有开放的，就是你可以选择有开放的
这
些选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
那这种会比较便宜一点吗？
那种会比较贵。
那真假的？
因为等于是对方要，没有，因为这样等于对方要能够透露自己的更多隐私资料啊。
哦，了解了解。但通常应该不会想要这样吧。
就看每一个donor对于他自己在做这件事情的想法跟意图。
哦，
對對對，
因为很多
人
有些捐的时候他就是匿名的，因为这也不算捐吧。對對對，这是一种卖，对不对？
嗯，对对，因为我们毕竟是买金子，我们不是去领金子。
对啊，然后捐赠，所谓捐金的人，他们其实也是卖金子啊，他们也会得到一笔费用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我们在那一天医院一结束之后，就是把精卵做结合，然后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回到台湾等报告。大家不要以为好像我取了好多个卵子出来，我就可以做出好几个胚胎，其实也没有这么幸运的事情啦。
啊，你看欢欢这个人哦，二十几岁，身体健康良好，完全非常的瘦，非常的健康哦，然后二十几岁，大家猜猜看他有几颗卵子？好，你们猜的我也听不到啊。
我那时候在台湾做那个卵巢年龄的测试，就那个 AMH， 就是会看你的卵巢的功能
健不健康
这样子。对对对对，我测出来的比数值是很高的，就是我的卵巢年龄换算起来只有21岁，所以理论上我的卵可以取很多，或者说可以很健康，活性很高。我实际上我取出来的卵有15颗，
15颗是不是其实算少啊？
对啦，就是足够用，但是也没有到很多。对，
嗯，
但是我觉得这也要看每个地方的医疗哦，因为其实以现在全世界的台北来讲，就是
生殖
技术最好的是美国跟台湾，日本其实在很后面。对，日本其实
在很后面。对，好像有听说这件事，就日本其实好像反而没有到很厉害，其实台湾是
很强。对，日本没有很厉害。对，但我觉得这东西也不是只是技术问题哦，是我觉得不同国家他们在面对人工生殖这件事情，他们切入的角度不一样，所以他们采取的施种不一样。对，所以我那时候取出了15颗卵子，大家再接着猜，有成功做成几个受精卵？
就是这15颗里面跟他选的这个精子结合的，到底有几个呢？至少要一半吧， 对不对？大概8个好了。
对。好，基本上我们有成功受精的有11颗。好，志康有讲到
哦，
对，有11颗，有11颗不代表它会变成胚胎哟，就是毕竟大家有看过生物课吧，就是两个细胞结合之后，它会一直分裂啊，可是它不会真的一直分裂哦，因为毕竟这个过程本来是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发生的，
对。
但他现在等于是在培养皿里面发生的，它不是一个母体的环境，所以不是每一个受精卵到最后都能够成功的成为胚囊。好，所以下一个阶段问大家，我最后到底有成功几个胚囊呢？
等一下，这些成功不成功的一个一个的阶段都是你在台湾等通知的吗？
对，但是我是最后才知道，就是我可能会先知道是
我
有15个，就是也要等一段
时间，我有11个，然后再来。好，来大家猜一下，最后11，好，再一半，6。
好的，大家非常非常的乐观哦，最后只有成功2个胚囊。什么叫做成功2个胚囊哦？就是刚刚讲到的这一些细胞分裂的过程，这一个胚胎有成功的到5天有持续的分化，这才会成为胚囊。有些可能到3天就没有继续分裂了，那它就是没有了。对，它就是
所以就是成功了2个。就是其实应该跟预期的时候差蛮多的嘛，因为你是一个那么年轻健康的状态下，只有两个，
而且因为我们身边也有朋友去做啊，有欸，有一点点，就是我觉得那个傻眼不是说怎么会这样，而是觉得说我好像原本以为我可以有更多选择，可是现在好像就没什么好选择。
对对对对对，
而且刚刚这个阶段还只是确定我有成功几个胚囊，我还不知道这个胚囊健不健康欸。
对啊，因为你刚说你有朋友嘛，你应该他有另外一个网红朋友，对不对？他们就很多，对不对？
对，因为他们在美国做花很多钱。
哎、欸，美国可是日本的几倍啊？
他们
总，
你说吗？总数吗？
对啊，
其实还是要看
美国
的尸体的数值啦。但他们的胚胎就真的多很多，而且的等级就很高。那什么是等级哈？通常啦，就是以一般的夫妻受孕来说，我们是到第三个月才可以做一些羊膜穿刺，或是透过产检去大概理解一下小孩或这个胚胎目前成长的状况嘛。
健不
健康这样。对，但是因为我们是提前在胚胎还没有进到肚子里面的时候，就可以先做一个 PGS 的基因筛检，所以你可以先在还没怀的情况先看一下他这个取他的一些细胞质出来，然后大概去看一下他的 DNA 的组成状况，那这也是一个很长的等待时间了哈。在我知道我只有两个胚囊，然后一直到我看到我的这个检测的基因检测结果，是又隔了很久的时间。然后看到检测的时候，我又心凉了一下。那个凉了一下也不是不健康，也不是不健康哦，
就没有到100分的这种感觉。
不可能到100分，应该这样讲，就是我们都会希望它很健康，或是我们都希望很多的标准都有达标，或是品质都是 A 等。可是事实上，没有那么多完美的事情，而且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不是完美的、啊。甚至这件事情，我去很认真的思考一下我自己，就是所有在我不知道我自己。以前还是个胚胎的时候，我是什么等级，对吧？我也不知道你以前是个什么样的等级，你爸你妈也不知道，因为不会有这个技术，我们没办法预先去为我的胚胎排名。
或是就算我是一个可能所谓等级很高的胚胎，但也不代表我长大是不是一个所谓成功的人或是很棒的人。
对，我觉得那就是一些数值跟一些基因检测出来的，但是其实真的只是数据、因为其实后天还是有很多后天的影响嘛。
对，
所以总而言之，我原本以为哦，这两颗可能至少一个可能是等级 A 吧，但两个都是等级 B，好像也没有不好哈、等级 B 都还算是适合植入，也推荐植入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每一个 DNA 的组数，就是一般来讲，我们知道就是两个嘛，就是会有精子跟卵子的各一条。RNA 然后组成一个新的 DNA， 那有些会有所谓的一些异常的情况，你知道看到异常你就很害怕、就是这样子会不会生出来不健康，这样子会不会长大怎么样怎么样，会有很多这种担心。可是其实真的我就上网爬超多文，然后想办法想尽办法去找到更多的这种报告的那个图片来看，然后发现对每个人的其实都不会是这么的漂亮或者这么的完整。对、而且虽然说刚刚讲的是个检测，但它毕竟就是取一个才五天的胚胎的细胞质出来做检测，它也不是一个完全已经发育完整的一个细胞的状态，所以后续都还是会有很多自我修复的空间啊，或是异变的空间也都是存在的。
就它说不定可能之后会变更好，或它可能之后会变坏，
对啊，
也都是很多很多的未知。所以其实生小孩真的就是一个充满未知的一个挑战。
真的，我真的这个短短的几个月的旅程，
心理煎熬
很
大
的一个。对，我觉得我真的是深深刻刻的放下完美主义这件事情哎、
就发现真的很多事情是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真的是没有办法。
对，而且很多时候，譬如说我指的完美主义是，我以前都会觉得哦，我只要为我的人生多做一点计划，我就有更高的掌握度啊，就可以让事情做得更好之类的这种完美主义。可是你在想生小孩这件事情是，好啦，你现在就算有一个 AA 级的胚胎好了，你也不知道长大会变怎样哎、老实说。你只是知道他的基因很健康，可是他未来怎么长，他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这一样是你不能去掌握的。对啊。然后像刚刚讲的，看到这个胚胎的检测，发现没有那么完美，然后我也会反过来去理解说，对啊，其实我自己还是个胚胎的时候，就不是个完美的，所以我也不需要去要求自己要成为那么完美的人。
我记得那时候蚊子说，你这个小孩可能有点贫血这样子还是什么的，然后黄安就说，哦哟，那一定是遗传到我，因为我也贫血，就是
对啊。
然后大家就说，对啊，本来就不是那么完美，本来就会有各种不同的这个可能性的小缺陷这样子。
没错，
但都不影响到是大问题，因为都还是在 B 症嘛，就是好可植入适合植入的这个状态这样子。
对啊，没有错。
那所以现在呢，就目前就是这两颗就把它放着，还是他还是要再继续做什么检测之类的？
没有啦，这两颗就是放着就动着了嘛。那因为胚胎就已经比较稳定了，比较不会像刚刚卵子说的会有解冻之后会耗损的问题，所以我现在就是计划念完书之后就会去怀孕，所以现在就是已经比较安心了啦。 我觉得现在这样的方式也蛮好的，你等于是可以好好的规划你的时间，然后也确定这个小孩相对来讲可能是比较健康的情况下，然后在适合的时间去怀孕，我觉得这样还蛮不错的。我觉得现在就自己比较放宽心了，不会那么紧张了。
我有听说一个，就是有一些人他们不一定会去做检查，因为他们说如果这个孩子放，就是这个胚胎放进去，如果他其实是不适合的，他也会流掉。
对，确实有这样的说法。像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就觉得没有一定要冻卵，我也觉得，其实我还是必须得讲哦，就是我个人也觉得没有一定需要冻卵。那当然有些人会觉得说，哦，因为我现在年轻，可是我还没有想要生，我先把我年轻的卵冻起来，然后过几年可能我比较老了，想怀的时候可以怀。这确实是对的啦，就是子宫本身不会因为你老了就不能受孕，但是卵子会因为你比较老而变得不健康。对，可是这个所谓的健康不健康，其实又跟我们上一集讲到的是一样的道理，就是你的卵子健不健康不是因为你年纪的问题啊。有些人很年轻，可他卵子其实一样不健康。所以换句话说，你就算年纪比较大，如果你的生活习惯跟饮食习惯是健康的，你的卵子一样会是健康的。对，然后我也觉得身边有一些我这个年纪的人，可能看到我生小孩，或是看到现在很多广告啊，很多的诊所都在做这件事情，就会觉得那我现在是不是要去做。我觉得大家要评估好了，就是有些时候你把那个卵子冻起来，你不见得真的将来会想要生小孩，这是一件事。那第二件事情是，就是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商人的说法跟噱头啊，就好像
也是一种，而且我觉得是一种焦虑，就是刺激你的这个焦虑，然后想算了算了，
就好像早期
我就先
动再说了，就会叫你存期待血。现在谁在跟你讲存期待血了？
就是也是有一种买保险的概念，就是说老了可以再生，那你现在赶快，就好像要是讲着现在女生就是可以独立自主，然后所以就要冻卵啊，然后又变成一个新的流行的这种感觉。
对。但是我觉得我自己走过这个历程，我最深刻的感受真的不是你有没有那个钱去做冻卵这件事，而是如果你觉得你现在因为很忙还不想生小孩所以要冻卵，如果你现在是觉得工作放不下，我必须得讲你到三十几岁四十岁，我不觉得你
也还是放得也是放不下。对
对啊，
所以其实不只是身体的或是卵子的这些健康，包含你心理的这个整个历程走过，其实都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最后我们来讲一个啊，就是我们前阵子，因为我们两个就是看了一个这个 YouTube 短影片，然后就里面在讲说，就是有人就是有健康的就夫妻去检查，然后发现自己的孩子是唐氏症啊，然后结果那个对方就说，哦，我要对神有信心，所以就不把那个孩子拿掉，然后什么什么的过程，然后最后生出健康的小孩这样子。然后欢欢呢就很没水准，在下面留言就是说那羊膜穿刺要做啊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很好的来讨论一下，就是到底啊，然后你在检查出，譬如说你现在是在检查胚胎对不对，那假设今天这个孩子真的植入到你的身体里面，然后在成长过程中，然后你发现他可能是特殊的状态，比如他可能糖宝宝或什么之类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你会把他拿掉吗？你的选择？
我觉得我要先上诉一下，我跟你说我真的没有没水准是因为那一篇就是那一篇文章的小编就讲说羊膜穿刺风险很高，所以他们没有做。因为我会觉得医生如果觉得你需要做什么样的检查，
你就
应该做，我觉得就尊重医师的专业啊。
对
对
对对对，
没错。我觉得对神有信心当然很好，因为我自己也是基督徒，我觉得这件事没什么毛病。可是如果今天小孩的状况是你没有办法负担的，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把责任推给上帝。如果今天小孩生出来他不健康，然后我们相对来讲也没有办法给他一个合适的环境去成长的话，其实是很辛苦的。因为我在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其实就有遇过一些需要早疗的小孩，可是可能家长自己就会觉得，哦，没有啊，上帝给我们的小孩都很健康啊，或者说没有那小朋友自己不认真，却让他错过了早疗的机会。我觉得这是件很可恶的事情，老实说。因为大家如果对于就是小孩的发展有点概念的话，会知道成长期是有阶段的，如果你错过了基本上他一辈子就是这个样子了。所以如果我们用一种过度积极的信心在看待小孩的缺陷的话，其实是对小孩会造成一辈子的影响的。
没错，
所以我个人会觉得说，无论今天小孩生出来是应该说在还在孕妇的肚子里面的时候，如果有一些疾病是本来在医师的专业评估当中就是不适合生产的话，我自己个人是会选择拿掉的。
其实这件事情很多人在讨论，因为那时候我也跟我一些妇产科医师聊天，然后很多就是有时候医生真的会建议你不要生， 或是医师可能会强烈暗示，那这个强烈暗示可能是根据他们的经验，就觉得啊，其实这之后的负担更多、啊、譬如说或是你有别的小孩等等的，那当然也会考量到你的宗教、你的家里的等等各式各样东西，就是自主权还是回到夫妻本人身上或是怀孕者本人身上。但是很多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他反而会有一种某种罪恶感的这种枷锁控制，
就被道德绑架啦、
就是、
好可怕。
对，就是道德绑架这件事，然后你为了不要被道德绑架， OK maybe 你选择我要有信心把这孩子生下来，但是万一这个孩子生下来他真的是有很严重的疾病或是很严重的状态，然后这是你当初你已经知道的，那是不是其实某种程度来讲是对这孩子也很不公平，就是你明明知道我没有权利可以选择我要不要被出生，然后就单纯凭着你就哦我一定可以的很好的，然后我要承担这么多的痛苦。嗯，就这个
我现在会那么肯定的说我会拿掉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以前都会觉得还好没有关系，我觉得因为我个人觉得我对于不同的一些先天的身心障碍我是有理解、所以我可能会觉得我相对来讲在心理素质上我觉得或许我是可以借助我的各样的
孩子照顾他的，对对
对，可是我就是前阵子有一个我的学生，然后他就是跟我聊到这件事情，他就问我为什么想怀孕、然后我就跟他讲了我想怀孕的我自己的想法这样，然后他就是听完我的想法之后他跟我说所以你不是为了你小孩怀孕的，我就说什么，我就是其实这句话其实有点刺到我，就是我会觉得、我本来就不是为我小孩，就他就还没出生，他没有出生我怎么要为他怎么样嘛，然后他就跟我说因为大部分的人生小孩都是为了譬如说将来有人可以陪啊，对啊，或者说就是生活进到下一个阶段可以有新的就是家里的成员啊，就是
对对对，
好像都是我们这些做家长
自己
想要让自己的生活有些变化或不一样。可是就是他就讲说哦，我会这样问你只是因为你的小孩没办法帮自己问，所以我想要替他问你一下这样，然后我就真的用了一个不一样的思维去想，就是小孩没办法选择自己的出生嘛，就好像有一些可能真的家庭环境不好的人也会觉得说、我没办法，就是没办法选择我的出生。我也会去想说如果他真的是不健康的，你如果撇开我有没有能力照顾他，他真的有这么希望用这么辛苦的状况活在这个世界上吗？
对啊，
然后所以我现在就会觉得说我不希望他过得这么辛苦，因为不是只是有没有人可以照顾他，而是他自己有没有办法活得很精彩，然后活出他觉得他快乐的生活。对啊、
所以其实无论这个孩子所谓的要生不生啦，然后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医生叫你做什么检查就真的好好的做，就是要真的要把医生的那个指教嘛，或是医生的建议听进去啦，然后就是很多时候要考量很多、或者你可以多查资料去问一些东西，那当然我们还是可以所谓读看看或者有信心或者是试着去相信一些什么，那更多的是我们后面付上的很多的代价。我相信为人父母很多时候都是可以做得很好，譬如说我们在我之前有一集是访问那个地球妈妈的那个外星孩子的地球妈妈，她的孩子就是特教生，可是她那时候生出来的时候她有一部分的几率觉得她孩子只是有可能是但不一定是，所以医生那时候就让他们考量跟那种你已经百分之百确定会很严重的那种的状态，然后她那时候生出来之后她就是也是承担很多很多很辛苦的事情，但她觉得她很愿意去承担去付上这些东西，可是她说在那时候她的考量也是她也许她的孩子还是有机会可能会好的，跟你可能是不是说可能会好，但是他不是还是有些几率可能是健康的，跟如果医生觉得哦你百分之百是可能会状况很糟的你要不要拿掉等等，我觉得这很多时候大家不要觉得所谓道德绑架或者我真的是自己一个人要做出这个决定，我觉得可以去跟很多专业的人聊或者是爱你的人聊、然后婆婆妈妈聊也是可以的，各式各样聊都可以，然后在很多资讯的整合状态下然后你自己本身可以做出那个决定，特别是怀孕的那个人，因为怀孕的那个人的伴侣讲的话也不一定要听哦、懂意思吗？就是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怀的不是你嘛，对不对？那如果你另外跟你讲说没关系我们会养的你把他生下来这样，那如果你自己真的觉得很不舒服或真的很想要，那你可以做你自己的决定，我觉得这个身体的自主权还是归在这个怀孕的本人的那个决定上，那所谓道德啊别人管什么这些东西都要想办法在这个时候去撇开，然后去参考多方的意见，因为这个生孩子也不是就是生出来塞不回去的，对啊，
没错，
就
真
的都要考量，他就算长很丑你也是没办法，对不对？
对啊，
或者他长得就是这样就是必须要去面对，对啊，
我觉得像刚刚提到唐氏症，还是要让大家稍微理解一下。虽然说我们说羊膜穿刺可以大概知道小孩是不是有罹患唐氏症的风险，但是因为就像刚刚讲的，因为其实也是三个月的胚胎，三个月的一个三个月大的一个婴儿，所以他其实也确实像刚刚讲到，他是有可能不是的，就他可能只是这个基因还没有长好，是有可能的。就算你做的是羊膜穿刺，他也只是给你一个几率，他有多大的几率有可能是唐氏症，医生其实也没办法给你一个100%的保证。也有那种比例很高就生出来很健康的，确实有这种案例也很多。可是就是医生提供这样的一个建议的时候，就是让夫妇自己去做一个评估这样。然后我觉得第二点蛮重要的一个重点，其实就是说，当我们今天在怀这个孕的时候啊，我们要去思考到一个很重要的思考点是。有一些小孩，应该说有一些怀孕的妇女，有些可能她本来就比较不容易受孕，所以她会觉得好不容易怀上这个孩子，如果不健康，我要想办法留住。那另外一种是，大家也知道，如果要把孩子拿掉，其实某种程度上对于子宫还是有一点点或多或少的伤害，尤其如果年纪比较大的话。所以还是会去评估到这个点，就是有些人可能真的是因为可能本来就不容易怀孕，好不容易怀上，就会觉得。我还是愿意试试看，就算有可能不健康，我还是想要尽力把它留住。所以我觉得不要去 judge 任何一个人的决定，因为每一个人的处境都是非常不一样的，每一个人怀孕的经历也都是非常不一样的。我觉得作为在旁边的人，尤其如果我们不是专业的医师，我们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给予他支持，跟无论他做怎么样的决定，我们都能够祝福他，而不是给他很大的焦虑，觉得自己好像做错了决定这件事情。
所以换言之啊，如果你身边真有朋友或者你本人就是不想要做任何检查也可以啦，就是这真的都是大家自己的决定。那很多时候在现在，
不要说来检查、然后又不相信说我都愿意生下来，那你干嘛来检查啦？
对，有时候是这种状态，就反正你如果都要生，那就不要做任何检查吧。对啊，那如果你真的做了检查，那就听听医生的建议吧。我觉得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在现在这个少子化的时代，就是愿意生小孩的人真的已经不多了，大家就好好的鼓励啊，陪伴他们。然后我觉得真的是身心健全、开心，其实心理的健康也是会影响到这个胚胎的健康，各式各样环环相扣的。然后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可以活到那么健康，真的都不是偶然。我每次就觉得看到很多这个生病的人啊，特教的孩子啊，或是各式各样的，我都会回想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可以被生下来，然后你看我们到现在还可以开心聊天，可以讲话，我们都没有出车祸，没有发生什么事，其实真的都是一个非常需要感恩的事情。你有没有这样觉得？我每次都觉得凡事谢恩真的很重要。
对，而且我真的觉得现在我们会有这么多这种意识，是因为我们现在有优生学啊，然后有很多产检的技术。可是真的你回想一下，你爸妈你阿公阿嬷生小孩的时候，哪有这么多东西可以去考量啊？
对啊对啊，
就生了啊，对不对？我觉得很多时候这种信心真的很不容易，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怀孕的人要求平安，你无论是什么样的宗教信仰，你要祷告，你要去拜什么，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你自己心里，像刚刚讲的心理健康，你自己心里有平安这件事很重要，你才有办法真的好好的把这个孕期走完。因为流产这件事情也不是只有在一开始会发生，其实在随时的每个阶段都有可能会发生。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就祝福大家啦，如果要生小孩的可以平安生小孩，生下健康的孩子，如果没有想要生小孩的也可以过着自己自由自在幸福快乐的日子，反正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人生啦，我们就凡事谢恩，人生会比较喜乐一点。好，那我们今天的这集呢就是生小孩这件事情就到这边啦。那大家如果对于这个生孩子有更多，就是比如 maybe 同志要去外面做孩子这个有更多资讯的话，你们也可以去欢欢那边截取一些资讯然后参考，然后也祝福每一个人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生孩子的方法啦。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咯，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咯，希望你喜欢，希望对你有帮助，别忘了要来我的 FB 还有 IG 心理师的欢乐之旅留言和我互动哦，你的回馈会是我最大的动力。当然也别吝啬来 Apple Podcast 留言五星评论，还有分享这集给你的朋友。我是王雅涵，諮商心理师，大家都叫我哇哈，我们下次见，拜拜。